第112集，有请。这种面子工程他要是再不会，他可真就是白混了。立刻问道，康宁银行的事情怎么说呀？黄炳新胸有成竹地说，目前大部分公司都是损失惨重，根本没有什么现金流。在香港，除了李超人的资金能跟我们比之外，没有人才能阻止我们收购康宁了。1987年9月14日，李超人旗下四间公司集资103亿元，其中29亿元用来收购大东电报局 49% 股份。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资活动。不仅从容躲过了这一场股灾，还他妈趁机大赚了一笔。而远大公司的现金也不少，之前的本钱加上这次的收益，足足有20亿多亿美金，折合成港币也有100多亿，砸也能把人砸死。要是全部平仓完毕，手里的资金规模就更加可观了。我马上要回去上课了，后续你们自己处理，不要再来问我了，我只看结果。别忘了把老余的钱给划过去，利息别忘计算。
李先生，你还回去做老师啊？
黄炳新理解不了李贺。
老大，你现在可是身家百亿的土豪了，还做什么老师啊？
做老师能有什么前途啊？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？李贺说，我本来就是老师，不做老师我做什么？别废话了，赶紧去忙吧，记得盯着高盛，他们结算完了钱赶紧收回来。沈道如拉了拉黄炳新，不让他再说话了，把他拉扯出去，顺手带上门。他心里隐隐还是高兴李和身在幕后，虽然表面上他是个傀儡，可是这份表面上的光荣和受到的尊敬让他怎么都舍不得放弃。下午的时候，余德华乐呵呵地来了。余德华说，
哎，你太客气了。
钱到账了？
哎，到账了，到账了。
余德华个人卡里多了近400多万美金的收入，那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啊，把他砸得晕晕乎乎的。那你来还有事儿啊？余德华搓搓手说，
哎，我听老沈说你要走了，看看你还有什么吩咐没有。
余德华的姿态摆得比以往低了很多。随着金鹿公司的产权交接清楚以后，所有的话语权都在李贺这边，他也不得不放低姿态，李贺一个不高兴就能撵他走人。他也好奇啊，李贺的钱到底是从哪里赚的。他在想，是不是自己什么地方引起了李贺的不满，不然为什么李贺最近出入都是带着沈斗如那个铺盖，好像还背着他搞什么秘密活动。
李贺说，明天我就走了，你送我吧。
后续的事情他准备全部交给沈斗如等人，他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。
哎，好，那我明天来接你。
李贺说，现在给苏明打电话，让他给我买好回京的机票，有明天的就买明天的。
这么着急啊？不在深圳过夜了？
李克说，学校都是事情，不能再耽误了，就这了。原定的公司方向坚决不变，罗顶帮那些人到时候有什么动作你随手通知我就是了。他现在的资金量完全可以跟这帮人顶着干，只要罗氏是上市公司，他就能在股市上把他玩得半死不活。余德华闲聊了几句就走了，既然李和不愿意透露更多，他也不好多问。李和刚想出门买点东西回京，房间里的电话又响了。
李先生，郭小姐听说您要走，非常客气的要晚上请你吃饭，说要给你饯行。
替我谢谢郭小姐了，就说算了吧，有时间再聚。李贺一听啊，这不是沈道如平常说话的口气，
就知道沈道如既然用上了尊称，说明那个张东云可能就站在他身边。所以李和怕张东云在旁边听到，也面子上客气一下。事实上他真的也不想去，他要准备趁着有时间去商场买点东西，起码来了一趟要给老四带点。
李先生，还请务必赏光，也算庆祝我们这次合作成功。
电话里传来张东云的声音。
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李和听这说话的口气好像还有事儿要说。
那就晚上6:30云顶大酒店。
李和说，好的，一定到。
李先生，我去接你吧。
电话里是沈道如的声音。
不用，我自己打车过去。
李和挂断电话看看时间，现在才3点多钟，还有时间去商场。刚到电梯口就遇到了抱着被单的汤佳佳，笑着冲他点了点头。
汤佳佳高兴地说，
李先生你要出门啊？
嗯，是的。
李先生要不我开车送你吧？
这捞外快的套路他是很娴熟。
哎，行，出门出租车不一定就好拦，李和不喜欢等。
那您楼下稍等我3分钟，不，2分钟，我把东西送过去就行。
黄佳佳匆匆忙忙地跑了。李和进了电梯下楼，刚出宾馆门口，黄佳佳就气喘吁吁地跟了上来。
不着急，你把车开过来就行。
黄佳佳把车开过来，带李和上了车，才问道，
咱们去哪儿啊？
有什么大的百货公司吗？帮我送过去，我买点东西。
好的。
到了百货公司，卖的东西有很多。李和想买衣服，左右看了看，潮流的有点过分了，最后还是给老四选了个红色的风衣，一双女鞋。
李先生，你对你女朋友可真好。
给我妹妹的。
李和看到前面还有化妆品柜台，就问道，
女孩子一般用什么化妆品啊？
汤佳佳红着脸说，
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一般不用化妆品，都好贵的。
那就随便看看吧。
李和在柜台前大概选了一些，对导购说，
就这些吧。
导购一脸笑意地说，
这位先生，这些一共要50000多呢。
汤佳佳也跟在后面说，
是啊，李先生，要不我试着帮你看看你哪件能用到吧。
李和看看时间说，
时间有点紧了，都包装上吧。
哎，您稍等。
导购麻溜的找货了。李和麻利的刷完卡，见导购还有大包小包的包装，一个袋子肯定装不下了，说道，
包装去掉吧，只留瓶子就可以了。
导购按照他的要求做了，李和拎起袋子发现还是太多了，有可能坐飞机会超重，还是有点过度包装了。付了钱他也不好再退了，再说他可能会对自己小气点，但是他跟李爱军一样，在亲妹子身上花钱从来毫不吝啬。出了商场上车以后，他拿了一些出来，看着像眼影粉底什么的，一股脑的全部抛到了汤佳佳的跟前，说道，
送你的。
汤佳佳一惊，要重新塞回礼盒，说道，
李先生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
赶紧走吧。
原路返回吗？
汤佳佳见李和不耐烦的脸色，也不好继续推脱了，他是靠看人脸色吃饭的呀。
云顶酒店知道在哪儿吧？
当然知道，那是全港最有名的酒店了，我听说一瓶酒就要几万块呢。
汤佳佳羡慕地说，
那就开车吧。
黄炳新已经守候在楼底下了，见李和到了，慌忙帮着开了车门，塞给了汤佳佳200港币。汤佳佳谢着接了，又问李和，
李先生，你买的东西还在车上？
先带回宾馆吧，晚上我去的。
上了楼后，张东云带着2个人也迎了出来，
伸出手说：“
李先生，欢迎。”
张冬云的手细若无骨，滑嫩细腻。尽管李和已经知道他已经40多岁了，但是从表面看也就30出头，看来是保养有道啊。